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喜乐吗？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都喜乐吗？我们有常常喜乐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应该心里面充满平安喜乐的，对不对？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就是因为被基督徒的平安喜乐而吸引，来到这个信仰里面的。或许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因为羡慕这种平安喜乐而进入到这信仰里面，是不是呢？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有时候让我们迷失了方向，让我们失去了这种喜乐。有没有这种经历？生活里面的许多的重担，或者是一些烦心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惊恐，让我们觉得忧愁，喜乐不起来，是不是呢？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就试图与大家开始一个系列，就是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这些喜乐的要诀。我们看到保罗，他因为传扬福音的缘故，他被逼迫，被逮捕，被送到罗马，在那里等候审判，他被监禁，没有自由。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期间里面，他写了4本的监狱书信，其中有一本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一本充满喜乐的书信。我们难免会想到，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还有这种喜乐呢？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人生观，让他在这样的一种困惑当中，这种困境当中能够充满喜乐？所以学习腓立比书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世界观，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喜乐的要诀。但从去年8月份我开始了以后，这个系列时常被其他的题目所中断，所以呢进展非常的缓慢。我想在接下去的几个礼拜里面，希望我们能够加快速度，能够更快、更好的、更全面的来掌握这些喜乐的要诀。那这个系列呢，就叫喜乐的泉源。如果现在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喜乐的要诀。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可能大家的印象都已经模糊了。大家可以先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前半段呢，我们看到了3个喜乐的要诀。第一个要诀呢，就是来自身份的喜乐，来自身份的喜乐。保罗开宗明义的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主我们，从神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也是圣徒，对不对？所有的基督徒他都称为圣徒。圣徒这个身份尊不尊贵？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圣徒，有了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其他的东西还在不在乎？其他东西就不那么在乎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那最好的、最宝贵的这样一个身份，其他的东西我们失去这一点、失去那点，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认知，让他充满喜乐。同时呢，他有这种感恩的喜乐。从第3节开始，我们看到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他因为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所以他有这种喜乐，他可以欢欢喜喜。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因为腓立比人的腓立比信徒的这种长进，这种努力，他感谢神，因为这种感恩让他充满喜乐。同时呢，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是一种有一种关切的喜乐，他非常关心这些腓立比人他们的灵命的长进。说我为你们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为腓立比人祷告，让他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他们的账上。他因为关切别人，所以他可以忘记自己的痛苦。他因为去关切别人，他就把自己的处境置之度外，让他充满喜乐。所以从腓立比书前半段，第一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喜乐的要诀。希望我们也能够掌握这些要诀，认识我们的身份，心里充满感恩，我们也因为关心别人、关切别人而充满喜乐。那腓立比书的后半段呢？第一节的第一章的后半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使命的喜乐。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他把自己的处境跟使命联系起来，他知道他身处的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福音得到广传，他被监禁，但是呢，却有机会让这些御营全军的人都听到福音，福音被传开了。还有那些信主的人，可能有些人被困难所吓倒了，沮丧了，放弃了，但是因为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依然保持信心，所以他们自己的信心也被挑旺，就越发放胆去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时候神会用我们的一些不幸的遭遇来扩展天国，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遭遇与神的使命，与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使用我们，我们应该是充满喜乐的。保罗所看到的不是自身的这种自卑自怜，而是看到这个福音的广传，这个美好的结果，这让他喜乐无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是一种保罗有这种交托的喜乐。保罗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结党，是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但保罗说什么？我并不在乎。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这个是完全交托给神，不管任何环境之下，虽然这个环境我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虽然还有很多的困苦艰难，但是神在我这边，神在帮助我，我把这个环境交托给神，我就不用害怕。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当我们愿意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忧虑了，我们就可以充满喜乐。同时呢，保罗也有这种信仰传承的喜乐。 我们去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代代相传。我们也看到保罗因为这个信仰的代代相传让他感到喜乐无比。保罗说，其实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他在肉身活着为这些信徒更是要紧的。他说他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众人同住，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因他再到他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他知道他要活在世上是为了这些信徒的缘故，为了让他们的灵命长进。这样的一种局面，这样的一种景况，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也让他充满了喜乐。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的这些喜乐的要诀。其实腓立比书是一本非常充满了宝藏的一本书，这里面的几点其实我们能够实践一两点就已经够我们一辈子去实践了，对不对？已经让我们可以充满了无比的喜乐。所以希望我们通过继续的对腓立比书的学习，让我们真是建立这样一种世界观，一种充满喜乐的世界观。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第三讲，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我们平安喜乐。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保罗写下这本腓立比书充满了喜乐的要诀。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加体验你的话语的甘甜，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掌握喜乐的源泉，让我们生命充满喜乐，让周围的人也能看到我们的喜乐，从而归荣耀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好，感谢主。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三个喜乐的要诀，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泉源。从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心意合一的喜乐，第三到四节我们看到心存谦卑的喜乐，从第五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心向基督的喜乐。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是心意合一的喜乐。这里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想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是有个若字在那里面，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假设句，对不对？若这个就这个，好像说如果这个有了，那我们就要做这个，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这个没有呢，那我们这个下面的就不用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基督徒是没有经历过在基督里的劝勉，没有经历过爱心的安慰，没有经历过圣灵的交通，或者是没有经历过心中的慈悲怜悯的？都没有，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只要我们是信徒，我们都经历过。所以保罗这里写若有这个有那个，不是说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只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形之下经历了这些。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后面呢，后面讲到的这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心意合一的喜乐呢，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怎么样彼此相处的。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外患内忧。在第一章28节之后呢，28到30节其实是讲到了一些基督徒在面对外来的逼迫的时候要怎么做，要怎么样保持喜乐。那里说到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面对外来的这种逼迫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的一种态度，可以让我们喜乐。那在第二章一开始呢，就讲到了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要怎么相处，能够让我们活出喜乐。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相处那种方式不当的话，我们的喜乐会荡然无存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许多的帝国，许多的有影响力的家族，许多的出名的团体，很多时候他们的衰败并不是说受到外部的攻击，是不是呢？而往往是出于内部的这种争斗，出于内部的争斗。很可惜的是，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好斗的，大家同不同意？人都是好斗的。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其实也是以前也听过，但是最近又重新被强化了一下。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外斗外行，内斗内行。很不幸的是，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出现这种争斗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在其中的信徒们，我们的喜乐就被夺去了。在这种争斗当中，我们喜乐不起来的，大家想想是不是？你在与人争斗的时候，你不会有喜乐的。我们要喜乐，就是需要去避免这些争斗，化解这些争斗，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一种美善的局面。但是谁最不愿意看到弟兄们和睦相处而体现出来这种美善？谁最不愿意看到？撒旦是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情愿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和睦相处的。因为当我们弟兄姊妹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他，扩展天国。所以他巴不得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起争斗，让我们现有的人都离开， 让我们家不成家，是不是呢？所以心意合一是不是很重要呢？基督徒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才能够达成心意合一。那心意合一呢，不是统一思想。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大概都听说过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什么？就你不要有你自己的意见，一切跟党走就好了，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你不要去东想西想，你不要思想太复杂。我们教会里面圣经里面讲的心意合一不是统一思想，而是要学会互相尊重，要学会互相尊重。我们每个人都凭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见，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表达这种看见，怎么样来接纳别人的看见，怎么样学会聆听，怎么样彼此尊重，这叫心意合一。我们要达成心意合一，很重要一点就不要像刺猬。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听有位慕道的朋友说，你们基督徒长得都很可爱，你们说的话都很好听，好像你们的行为规范都很像，很可爱，但是呢有点像是动物园的刺猬一样，那刺猬也很可爱，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走得太近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彼此会扎一下，彼此造成疼痛，是不是？我说很不幸的是，你这种观察很多情况之下也确实是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学会心意合一，我们没有学会这种彼此尊重，我们会造成这种彼此的伤害。虽然有时候甚至是出于好意的，我们也会造成这种彼此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这些刺猬一样，我们要学习心意合一，就是要努力的去学习，不要去对我们周围的人造成这种伤害，不要去学习做刺猬，放下我们自己的这种棱角，让我们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心意合一的话，其实在讨论事工的时候都会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困难。我以前听说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的执事们来跟我说，他们每次开执事会都是从晚上7点钟开到半夜12点。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开执事会开那么久？就是每个人提出一个建议的时候，别人都不信任他，都要去质疑他的动机。那你这样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吗？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你是不是有一个不良动机？如此等等，没有这种彼此的信任，没有心意合一，那可不是开会起来就是在彼此揭短，彼此怀疑，那可不是没完没了吗？那这样的教会有谁愿意出来做执事呢？没有人愿意出来做执事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心意合一的教会是很难维系的，很难让弟兄姊妹有喜乐的。彼得前书3章8节，这是我们这一周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是我们与弟兄姊妹相处的原则，要同心，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是帮助我们学习心意合一，我们是可以在其中得到喜乐的。那心意合一呢，也不是说要统一事工，而是要彼此扶持。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见，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我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 你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你去了就不完美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破口，看到教会需要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不同看见，有人认为教会的讲坛、主日学是最重要的，有人认为青少年的事工、儿童的事工是最重要的，有人认为关怀的事工是最重要的，如此等等。在这种不同看见之下、不同感动之下，我们怎么样能达成和谐？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那把这些资源放在什么事情上面？有时候会形成一种张力，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的产生。有人说，为什么你只看重这一点不看重这一点？当这种矛盾产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去磨合？怎么样来在这样的一种大框架之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我看到的这一点点的事工，而是看到整个教会怎么样来扩展，怎么样荣耀神，而不是说坚持己见，就是说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来放下自我。我们不是说要所有人都来做同样的事工，而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支持。哇，你有这样的看见很好，我能够帮助什么，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我们怎么样来一起群策群力的来解决问题，发展事工。所以在事工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的是专注于我们自我的利益，还有我自我的看见，还有我自我的意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恶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撒旦的阴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落单。当我们与别人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离这个群体，对不对？你不接纳我，我就自己去干就好了，我不需要你。撒旦就是希望挑起这样的一种心态，让我们一个个落单了，我们没有连接起来，我们没有这种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这样的一种机制，以至于他可以各个击破。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在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的支持，不要看不起别人。每个人的事工都是重要的，我们学习一起来联合起来，来荣耀神。心意合一的教会是充满喜乐的教会，对不对？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心意合一，容不容易？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大了，我们心中的骄傲太强了，以至于我们容不下别人，容不下不同意见。要达成心意合一，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谦卑，要学习谦卑。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心存谦卑的喜乐，心存谦卑的喜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讲到的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要顾别人的事，这些其实都是放下骄傲，建立谦卑的这样的一些操练。谦卑是神最为看重的生命的品格，神要看重我们，他要试炼我们，要 炼净我们，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培养一个谦卑的品格，这是非常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实在是非常的强。我听过有人讲个笑话，说人的骄傲有多强呢？就人死了以后啊，躺在那里，他的骄傲要过15分钟才会离开。那想想是不是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充满骄傲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至少我知道我是一个充满骄傲的人，需要时常的去对付自己的骄傲。神看重我们的谦卑的品性，所以箴言第三篇第三章第34节说，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经文也被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引用，稍微有点不一样。那里讲到的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谦卑的品性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一节的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被新约不同的作者去引用，在神的感动之下被引用。骄傲会让我们看不起别人做事的方式，这就是结党的起源。凡事不可结党，为什么我们会结党呢？结党就是我看不起别人做事的方式，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做的，不应该是那样做的。当我们有了这种其实结党这个在英文里面就是一种野心， selfish ambition， 就是一种野心，就是野心，就是我要把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意志上面，别人要这样做，我认为应该那样做，所以呢，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支持我，让我的声音去压过那边人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是大多数，我们就赢了。这叫结党，是不是？我们看不起别人的做事情的方式。为什么看不起别人做事情的方式？就是我心里面有这种骄傲，我认为只有我的方法才是对的。结党的冲动往往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呢，有时候这个结党啊，结党听上去很难听，对不对？我们都认为 我不会认为我们是在结党，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在好意当中就形成了这种结党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在一起祷告，哎，我们看到教会的某某同工他有这个软弱，他有这个缺点，我们去为他祷告。在这样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数落这位同工了，认同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结果就开成了批斗会了。你不要笑，这种情形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有时候在好意当中也会形成这种结党的局面，让我们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形成了结党。同时呢，结党的人呢，大多数都不是初信徒。一般的信徒没有这种号召力去结党，往往都是属灵生命好像是比较成熟的，受到别人尊重的人，很多时候在他们的不经意的言行举止当中，就形成了这种结党的分门别派的这种局面。很多时候人出于这种骄傲也好，或者是这种罪性也好，他们会自己去分门别类的去跟从不同的人，对不对？有人去跟从亚波罗，有人去跟从保罗，对不对？保罗说，我们这些人算什么？不要来跟我们，你要去跟随神。然后呢，骄傲让我们看不得别人所享有的优越，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会去贪图虚浮的荣耀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些虚浮的荣耀让我们在别人眼里看上去有荣耀，对不对？我走起路来两袖生风， 好神气，我拥有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好的学位，如此等等，让我们面上有光，让我们可以光宗耀祖。这些都是虚浮的荣耀。我们为什么拼命的去削尖脑袋的去要得到这些东西呢？无非就是想要跟别人攀比，无非想要出类拔萃，要高人一等，是不是呢？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驱使之下，我们就会去贪图那些东西。喜欢攀比是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一个根源所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当中也把这种争竞的心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次我跟一个家长，好多年前了，我跟一个家长在谈论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的时候，那家长说好累啊，带着孩子要学画画课，学音乐课，补数学课，学击剑，学游泳，如此等等。我说你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东西呢？他说为了不让他被落下呀，让他更有信心呢。我说我们的孩子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与人争竞之上。大家想想是不是？与人争竞得胜的这种信心可不可靠？其实是不可靠的。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但是我们时常说，哎，别人的孩子是多么的优秀，我们自己的孩子说，你要像别人的孩子一样，要擅长这个，擅长那个，这个要做得好，那个做得好，还要100%的听话。我们把孩子的成长，孩子的信心建立在他能够跟别人竞争的这样的一种基础之上。这个不是神让我们的孩子所需要的这种信心。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他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对他的眷顾，神对他的爱，他在神里面的这种特殊的身份。因为如果是建立在一种跟别人争竞的这种基础之上，终归有一天他会遇到比他更强的人，终归有一天他的这种信心会被击垮，是不可靠的。当他只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这个面对成功的时候，当失败来临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教导孩子不要去教育他们去跟别人争竞，教导他们要建立信心是建立在神之上，建立在神的爱之上，不是在得胜之上。所以建立自信，这种自信是在于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而不是在于我们的成就。所以骄傲呢，也会让我们看不到别人急切的需要，对不对？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很多时候我们在骄傲当中，我们急于的去取得我们自己所谓的成功，我们急于的是去让我们自己能够建立更多的成就，我们哪有时间去关心别人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事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事？让我们看不到别人急切的需要。骄傲的人往往也是自私的人，大家想想是不是？骄傲的人往往也是自私的人，让我们单顾自己的事，而顾不上别人的事。但是我们把自己的事都弄得妥妥当当的，我们就有喜乐吗？不一定。如果一个人不被别人所需要，你觉得是喜乐的还是可悲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事情都做得妥妥当当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去顾别人的事情，那自然别人也不会来有求于我们， 对不对？我们也就不被他们所需要了。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是喜乐的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悲哀。你发现如果没有任何人需要你的话，你其实是非常悲哀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好的，就人生当中有两大最大的悲哀。第一个悲哀呢，就是你最想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这个是挺悲哀的。那另外一个最大的悲哀呢，就是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全都得到了。大家想想，如果你所要的东西，你所想要的东西你全都得到了，会不会是一个很悲哀的局面？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妥妥当当了，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才华都花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我们做的都比别人都好，那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吗？我很怀疑。当你不被别人所需要的话，你不会有喜乐的。但是这里讲到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注意两点。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没有说你不要顾自己的事，对不对？你自己的事你要顾的，你要做好的，这是神给你的责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孩子，这些都是神给你的责任。你不要说抛下这些事情不管，然后去顾别人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没有管理好的话，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不会走得长远的。因为当你后院起火的时候，你在前线打仗必然不能集中精力，必然不会有好的果效的。所以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呢，在这之余我们要去放眼看看我们作为人的需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深信当我们去顾别人的事情的时候，神也会差遣别人来顾我们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互相帮助，同奔天路。那还有另外一点，要顾别人的事呢，我们不要去为了自己的这种自私的缘故，为了自我的荣耀的缘故去帮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帮别人呢？就是因为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得到千感谢万感谢嘛，对不对？别人来感谢我们，我们觉得面上有光嘛。我们不要出于这种自私的缘故去顾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甚至是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去帮助别人，这是一种谦卑的操练。骄傲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心存谦卑，这是真正的喜乐的来源。但骄傲在我们里面却是异常的顽固，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要时常的注意这一点，时常去克服它，去对付它。但是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样的谦卑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付骄傲已经蛮有成就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我们对付骄傲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对付骄傲，我现在挺有成就感。这其实就是骄傲嘛，对不对？我们要达到真正的谦卑，真的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心向基督。当我们愿意心向基督的话，我们会有这种真正的谦卑，真正的喜乐。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你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这里体现出来怎么样的一种心？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要心向基督，这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意思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的意思。那我们作为一个小基督，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学习像他，心向基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他的心是什么？他是一种舍己的心态，是用舍弃自我的心。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舍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就什么意思？他就他原来是跟神平等的，但他没有强调我的权利，说这是我的地位，我的权利。他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他舍掉了这一切，他甘愿成为卑微的人，来到我们这些有罪的污秽的人当中。他放弃的是何等的荣耀，他舍弃的是何其多。我们要心向基督，首先第一点就是也是要去效法他的舍己，效法他的舍己。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这个叫 Uncle B 的一位老弟兄的见证。他已经在前几年就过世了，这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刚到这个北卡三角区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 Uncle B。 他的名字叫 Breval， 但是很多中国人发不好这个音，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发不出这个音没关系，你们就叫我 Uncle B 就好了。他当时已经退休了，他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工作一辈子了，该休息休息了。但是他当时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国际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来到这边的学校啊上学。当时来的学生都是挺拮据的，都试图去找一些旧家具，找一些便宜的这些住房来租，租来住。所以这个 Uncle B 他就放弃这种安逸的生活，他就去找了一辆小卡车，专门就去帮这些学生运家具，带他们去买菜，带他们去政府部门啊办证件，如此等等，非常的忙碌。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都是亲自的去搬这些家具，他已经年纪都挺大了，60多岁了当时，但是他不厌其烦的随叫随到的去帮助这些学生。所以当时在 Duke UNC 的那些中国学生里面，没有什么人是不认识这个 Uncle B 的，因为都曾经接受过他的帮助。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舍己，让许多的学生愿意被吸引到神的国度里面，愿意归向他。我们的舍己也会帮助别人来认识神，进入神的国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时常都可以挂在嘴边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去实践它吗？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座右铭，对不对？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我们都会说。但我们真正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决定吗？但是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个在圣经里面2000年前就已经写下来的，最近这几年被科学印证了。 被科学印证了，他觉得是不是很惊讶？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他做了一组对比实验，然后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失语的喜乐比接受的喜乐更为经久》。他们把人分开两组，一组人呢是时常会接受到一些小礼物，接受到礼物我们都会很高兴，对不对？大家想想，你接受到礼物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但你也可以想想，每当圣诞节的时候，你为你的孩子精心准备了一些玩具啊，一些礼物啊，你给了他以后，他是不是很高兴？很高兴，过了半天以后，他还高兴吗？基本上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不会觉得新奇了，那个喜乐就慢慢就消去了。他们分开两组人，一组人是接受礼物的，会经历到喜乐；另外一组人呢，就时常去给出一些东西的，去施予的。然后他们做个比较，发现那个施予的那组人，他们所得到的喜乐要维持的长久的多，比那些接受礼物的人的那种喜乐要经久的多。所以施予的喜乐比接受的喜乐更为经久，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就是舍己所带来的喜乐。我们的喜乐，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喜乐呢？我们觉得我们很舒服了，我们会喜乐，对不对？我们很舒畅了，我们会喜乐；我们很舒坦了，我们会喜乐；很舒适了，我们会喜乐，对不对？所以关键就是这个舒，对不对？舒是什么意思啊？舒是要张出去的，对不对？舒张是不是？舒张出去了，你就会有喜乐。我们把东西都抓得紧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喜乐？那是没有喜乐的。当我们舒张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舒坦了、舒适了、舒心了，就会有喜乐了。但这个舒字是怎么写的？舒字就是舍予，对不对？你要舍出去了，你才能够舒心、舒服、舒坦、舒适。这是一个要诀，学会舍己，以基督的心为心。同时呢，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学习他的效法，他的顺服。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大家可能会觉得，顺服神真的会带来喜乐吗？你或许会认为，顺服神可能会让我的环境更加糟糕，更加困难，是不是呢？确实是的。你愿意顺服神，看上去好像那条路是更难走的，会让你面对更大的困难的，但是那背后却是有大喜乐的。这个我待会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觉得顺服神或许看上去是行不通的，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我们觉得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吧。但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那份喜乐。想起旧约讲到这个乃曼的故事，对不对？他长了大麻风，然后他找到这个先知以利沙，以利沙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个澡，洗七次。”这个乃曼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行不通的。我要去河里洗澡，我何不如就在我家乡那里洗澡？就我何必跑那么老远来到你这儿来洗澡？我在我国里的那个河水比这里的漂亮多了，干净多了。我何不在那里洗澡？我来这里洗干嘛？”但是后来他选择了去顺服，结果他就经历到了这种医治，也经历到了这个医治所带来的大喜乐。 如果当时他不顺服神，他转身走了，那他就失去了这份大的喜乐，是不是呢？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去实践，才能够体味出来，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应许的信实。同时呢，顺服的喜乐并非是立竿见影的，有一些的顺服你会马上经历到随之而来的喜乐，比如说你在对一个人怀恨在心，你对他耿耿于怀，你愿意顺服神去原谅他、赦免他，你的心里面马上会得到释然，你会经历到那种立竿见影的喜乐。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选择顺服神，并不一定能够马上经历到这种立竿见影的喜乐。这个 Elizabeth Elliot， 她是这个 Jim Elliot 的遗孀。我们都知道 Jim Elliot 是在上世纪60年代、50年代到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土著民族叫奥卡族那里去传讲福音，结果呢，去被当地的人用矛刺死了。当时他留下的他的这个太太，还有一个应该只有10个月大的孩子，非常的困难。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这个 Elizabeth Elliot 他完全有理由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永远跟这些人不再有任何的瓜葛，因为他受到的是巨大的伤害。但是他深深的知道，神把他们呼召到那些部落里面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继续的留在那里，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住的祷告，终于打开了这个福音的门，终于让他们进到这些土著民族的生活里面去，让这些奥卡族的人绝大部分都归信了耶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他经历到的喜乐。如果他当时就决定离开了，我想也没有人去批评他们，完全有理由去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当时离开的话，选择离开的话，他就没有经历到那种最后的那种喜乐的情形，让一整族人归向神的那种大喜乐的情形。所以后来他做的广播节目就叫 Gateway to Joy， 喜乐之门。他经历到了如此的坎坷，如此的这种苦难，结果他是觉得这是充满喜乐的，这喜乐之门。我很喜欢他所说的这句话，他说神用永远的爱爱你，而旗下是他永恒的翅膀。神有时候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困这种困惑，这种艰难的情形，这种危险的情形，但是他的臂膀永远是在我们的下面托住我们。当我们愿意为他所用，我们愿意去经历，选择顺服神去经历这些困难，经历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他的臂膀在下面托住我们的这种喜乐，让神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意合一，心存谦卑，心向基督。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宝贵话语。主啊，我们祈求你不断地用圣经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查验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让我们经历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